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3月14日周一的节目有新闻、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语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Keron Jong Ke Chi，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Joko Widodo 总统称检视国家首都，并不意味着落后于加达，而是国家七段峰会的筹备。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加快巴厘岛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协议主席认为印度尼西亚有潜力成为世界数字经济的中心。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总统Joko Widodo表示，政府正在建设在东加里曼丹国家首都努山达拉的政策不应被解释为政府将落后于加达是的态度，因此总统秘书处新闻媒体和信息局周日所述，总统周日对印度尼西亚省长提出相关处理新冠状肺炎和地方首次预算的支持时传达了这一点。根据总统介绍，中亚加达转移国家首都努山达拉是为了经济平衡，因此经济增长不会以爪哇岛为中心，特别是在加达。总统说，印度尼西亚有17000岛屿，国内生产总值经济的58%在爪哇，目前磁铁在加达。Joko Widodo 总统补充说，人口的56%在爪哇，因此存在经济不平等、基础设施不平等。总统补充说，印度尼西亚国家首都努山达拉将是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城市，也拥有各种符合国际标准的设施。印度尼西亚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正在加速巴厘岛上各种基础设施和设施的建设，为印度尼西亚在2022年20国家集团峰会上担任主席国做准备。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长 Basuki Hadimulyono 在最新的书面声明中表示，印度尼西亚作为2022年20国家集团峰会的东道主的主题 Recover Together, Recover Stronger 共同复苏更强复苏，巴厘岛将成为20国家集团峰会的中心，通过大规模绿化支持的区域基础设施改善活动将变得更加环保。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准备的20国家集团峰会支持的基础设施包括修复穆阿拉努萨杜瓦水库和在丹巴萨建造恩蒙萨努尔。印度尼西亚任协议主席 Bambang Susatyo 评估印度尼西亚有潜力成为世界数字经济的中心，因为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加密货币交易持续增长，并已经被记录为东南亚最大的。Bambang Susatyo 周日参加雅加达印度尼西亚数字采光应用程序发布会后解释了这一点。他即使说， 根据贸易部的数据，截至2021年12月，印度尼西亚的加密资产投资者人数已经达到1100万人。根据 Bambang Susatyo， 这个数字远远大于基于单一投资者识别的资本市场投资者数量，号称为748万投资者。他即使说，在整个2021年，加密资产的累计交易价值也在继续成长，直到达到859.45万亿以立顿，平均每天交易价值达到2.3万亿以立顿。巴蒙苏萨迪表示，加密资产市场筹集资金的能力显然远远大于资本市场的资金收集，仍在363.3万亿以立顿的左右。他评估加密投资者的数量将继续增长，因为生态系统继续正常。例如在印尼，加密货币被归类为可以在期货交易所交易的商品。印度尼西亚议会之间合作机构副主席 Mardani Alisera 希望在巴黎举办的第144届世界议会大会能够在国际场面上提升印度尼西亚的尊严和外交。因素安达拉通信是报道，他称第144届议会联盟的举行预计将在国际层面上提升印度尼西亚的尊严和外交，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时刻，因为印度尼西亚成为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主导者。他说，在议会联盟的过程中，日益严重的问题需要讨论，例如疫苗争议、巴勒斯坦案件和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其他说，代表193个国家的议会联盟论坛在研究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方面肯定有许多观点。Mardani Alisera 说，议会联盟论坛还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即实施净排放目标或者零排放、新冠状病毒大流行后的恢复、印度尼西亚将尝试提出巴勒斯坦问题。Mardani Alisera 认为，各种问题非常实际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利益，因此将争取在议会联盟论坛上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根据 Mardani Alisera，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印度尼西亚有说会议联盟成员国采取的步骤来解决。第144届世界议会大会将于3月20日至24日在巴厘岛努萨杜瓦举行。第144届议会联盟的主题是实现零排放，动员会议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印度尼西亚卫生部称，在印度尼西亚尚未发现新冠状病毒的 Delta Crohn 的突变，已知在法国、丹麦和荷兰等等许多欧洲国家前知道该变体是 Omicron 和 Delta 变体突变的结合。卫生部公共卫生中局秘书 Siti Nadia Tarmizi 周日表示，政府继续试图限制印度尼西亚的进入，以尽量减少新变种的分布。他说，政府还将加强全体疫株序列检查，以识别新的疫情。印度尼西亚银行在2020年迪拜世博会贸易站的印度尼西亚馆展示了由印度尼西亚银行培养兼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法创意产业成员的72家中小微型企业制造的产品。 印度尼西亚银行培养的中小微型企业展览是2022年3月11日至3月17日印度尼西亚银行特别招活动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银行通信部首席执行官 Erwin Haryono 周日在发表的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此展览是2022年20国家集团轮值主席国会外活动的一部分，是以共同复苏、复苏更强大的精神下，重视中小微型企业作为20国家集团金融轨道以上之一的重要性。他说，印度尼西亚管理集满了各种优秀的中小微型产品，包括珠宇、服装、配饰、纺织品、身体护理产品、家居饰品、食品和饮料。现在我们报道印度尼西亚角落。今天印度尼西亚角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参加在卡塔尔国际农业展览会。印度尼西亚驻多哈大使馆邀请印度尼西亚企业合作参加3月10日至14日在卡塔尔举行的2022年国际农业和环境展览会。印度尼西亚驻多哈大使馆参加了2022年卡塔尔国际农业与环境展览会，或者称卡塔尔国际农业展览会 Agritex 和国际环境展览会 Envirotex。 印度尼西亚驻多哈大使馆在3月10日星期六的声明中解释说，该展览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农业和环境展览之一，在进入第九届 Envirotech 和第三届 Agritech 展览会上，印度尼西亚馆展示了印度尼西亚农业和畜牧业的各种商品和产品，如茶、咖啡、家禽加工、各种香料和 老母总吃的各种最终产品。展会上的印度尼西亚馆还出销了来自七家公司和两家印度尼西亚协会的各种食品和饮料产品。印度尼西亚驻加达尔大使雷杜安哈桑表示，印度尼西亚企业参加2022年 Agritech 和 Envirotech 2022年展览有希望加强印度尼西亚产品在加达尔的存在，使其越来越为加达尔市场所熟知和接受。以及这次参与宽奖通过加达尔合作伙伴的直接活动，为印度尼西亚进一步开辟商业合作的机会。雷杜安哈桑大使进一步表示，农业部门是加达尔非常重要的部门，因为它与粮食安全有关。粮食安全是该国继续发展的优先计划之一。与这些条件相关，他评估了印度尼西亚的农产品，如园艺香料、家禽和渔业产品以及食品和饮料产品总体上仍有广泛的机会能够进入加达尔市场。2022年 Agritech 和 Envirotech 展览由加达尔总经理兼内政部长 Sheikh Khalid bin Khalifa bin Abdul Aziz Al Thani 于2022年3月10日在多哈会展中心开幕，为期至2022年3月14日举办的。本期外交交流播送完了，本台的新闻也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开始以玩龙珠酒协会的整理发生的事。于1923年在玩龙市整理了一个名为 Bandung Inlandse Football Bond 的足球协会。Bandung Inlandse Football Bond 随后消失，另外两个以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为标志的足球协会，即玩龙印度尼西亚足球协会和 National Football Bond， 1933年3月14日，两个足球协会同意加入，诞生了一个名为玩龙印度尼西亚足球协会，叫 Persib。 Anwar Pamuncak 当选为第一任主席。玩龙足球协会的成立是在提议林毅中以荷兰人组成的组织或俱乐部发权向抗衡的斗争工具。听众朋友，我们来谈谈印度尼西亚第一任副总统穆罕默德·哈塔于1980年3月40日去世的时间。穆罕默德·哈塔被称为蒙哈塔，是一名战士、政治家、经济学家，也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任副总统。蒙哈塔和苏加诺在将印尼人民从荷兰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并在1945年8月17日宣布印尼人民的解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哈达也被称为印尼合作社之父。穆罕默德·哈达因病于1980年3月14日在雅加达去世，为了向他的父母致敬，雅加达国际机场被命名为苏加诺·哈塔机场。1986年10月23日，蒙哈塔被指定为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英雄之一。 听众朋友，我们结束了在历史上的今天，已举行了第一届伊朗议会选举。1980年3月40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进行了第一次议会选举。这次选举是在西方国家反对在伊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各种挑衅和宣传行动的间隙举行的。伊朗议会有290人组成，少数派学校，例如基督徒、天主教徒、犹太人、索罗亚斯的教徒，有间白族至少一名代表参加议会。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Coba untuk meluangkan waktu yang telah didambakan, berlari dengan senyuman. Langkah-langkah tanpa lelah mengantarkan aku ke sana dan dan keberanian yang sebelumnya setia tetap bersembunyi. Mencoba untuk meluangkan waktu yang telah didambakan, berlari dengan senyuman. Langkah-langkah tanpa lelah mengantarkan aku ke sana dan berkelana lebih jauh lagi bersama. Tetap bersembunyi dan berkelana lebih jauh lagi bersama semua angan dan sembunyi,
tetap bersembunyi,
setia tetap bersembunyi.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你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农业部和贸易部协同措用增加有机大米出口。印度尼西亚农业部和贸易部协同正销增加有机大米出口，以加强国家经济增长和农民福利。因此，每个出口产品都必须遵循标准，拥有国际证书，并且每年都必须经过质量检查。农业部的食粮作为总干事苏万里在3月10日的第364季Pro Bagdani 技术指导和社会化中解释说，有机大米出口具有某些天分市场，然而有机大米出口机会仍然敞开，特别是对于食品安全标准完全保持的欧美国家而言，有机大米的出口效益是极大的。它比油脂大米贵得多，有机大米一般是有机大米、黑米、糙米的新式出口。由于这个原因，某些人对大米有需求，包括不适用化学品、非专基因食物、土特的以及作为某些类型食品的原料。国内政府确实增加有机大米出口量，农业部为增加大米出口做出了一些努力，包括通过有机大米认证的协助。苏安里强调，未来人们乐观地认为，有机大米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能够填补世界市场。与此同时，贸易部国家出口发展总局市场开发和出口信息室市长马罗洛普南果兰表示，印度尼西亚有机产品市场的潜力需要得到正确的生产战略和营销战略的支持。通过指导中小企业出口有机产品，可以持续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除其他以外，印度尼西亚有机产品的巨大潜力在于每年管理有机农业的农民人数不断增加，超市和餐馆的有机会。超市和餐馆的有机产品商店数量不断增加，有机爱好者的出资越来越多，以及各种有机认证机构的建立。对外贸易总局粮食作物出口、医院、渔业和畜牧业务工作负责人埃卡布纳玛表示，2021年有机大米出口量最大为 51.5 吨，其次是美国50吨和马来西亚 45.3 吨，其他一些出口目的地国家是意大利、新加坡、德国、香港、比利时和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ak pernah kunjung kering menggunakan rasa.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也许你有计划去印尼旅游，但是由于疫情的，就还不会去印尼旅游。希望疫情就很快过去。我也希望大流行病过去了以后，你有机会来访问印度尼西亚，享受印尼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旁人美丽的景点。但是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丰富的免疫力，请各位收听 Pesona Indonesia。
各位听众朋友，古伦布罗格是热热一席的地区之一，改为至吉里热热市中心29公里。如今热热游客经常来自市政，因为古伦布罗格被认为具有完整的旅游景点，市政区提供自然景点，例如茶园、瀑布和海滩。这次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我将给你介绍古伦布罗格旅游景点之一，即格东布杜瀑布。这座格东布杜瀑布的有月形和凸底形，在以来自地球内部的泉水，仿佛它永远不会耗尽。这时的格东布杜被称为古伦布罗格的水天堂，因为即使在干旱季节，水也永远不会耗尽。各位听众朋友，格东布杜瀑布距离古伦布罗格的瓦特市距16公里，要进入这个景点，您必须支付的门票每人10000盾。进入这里，您将立即感受到凉爽而美丽的旅游景点格东布杜，因为该景点有许多阴凉的树木。到达这个旅游胜地后，即可以享受永久中心泉水的滋味。格东布杜瀑布的管理者在这里提供了许多有趣的照片点，从停在有泳池边缘的直升机到在吊床拍照。各位听众朋友，除了拍照外，您还可以从吊床上放松，从高处欣赏格东布杜瀑布级的美景。对于那些喜欢自己身上腺素活动的人，您也可以尝试飞壶。这只果腹的回到长度约为40米，即这只狐狸，您会感受到在游泳池上滑行的体验，并从高处欣赏瀑布。这个旅游对象已经配备了停止设施、禅定和意识。 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Pernah terlintas Tuk tinggalkan kamu Jauh dariku Kasihku Karena aku milikmu Kamu milikku Separuh nyawaku Hidup bersamamu Berdua kita lewati Meski hujan badai takkan berhenti
Takkan berhenti
Sehidup semati Mentari pun tahu Ku cinta padamu Percaya Aku takkan kemana-mana Aku kan selalu ada Temani hingga hari tua Percaya Aku takkan kemana-mana Setia akan ku jaga Kita teman bahagia Pernah ku lupa Kamu yang ku cinta Dari ujung kaki Hingga ujung kepala Aku ingin kamu Kamu yang ku mau Belahan jiwaku Kamu masa depanku Berdua kita lewati Meski hujan badai takkan berhenti Hidup semati Mentari pun tahu Ku cinta padamu Percaya Aku takkan kemana-mana Aku kan selalu ada Temani hingga hari tua Percaya Aku takkan kemana-mana Setia akan ku jaga Kita teman bahag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间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礼拜一、二、三播送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间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广播。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礼拜一、二、三播送的节目是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听众朋友，本期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制和指导机构合作出版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上的主题是我的环境。 我将为您介绍相关 bertanya nama, bertanya nama, 意思是问名字，请收听。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bertanya nama, bertanya nama, 中文的意思是问名字。这绘画是凯文和其同水的新邻居 Boris 之间的。Boris 想知道林是林主张的名字，于是展开了下面的绘画，请收听。
Siapa nama ketua RT 04?
Pak Sudibyo Husodo, tapi aku memanggilnya Pak RT.
听众朋友收听了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将介绍本期主题 bertanya nama, bertanya nama 意思是问名字的这会，我将读出两字一女的，你可以随之我读出的，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 Siapa, siapa 中文的意思是谁， nama, nama 中文的意思是名字。 Ketua RT 04, Ketua RT 04, 中文的意思是领事领取主张。 Nama Ketua RT 04, Nama Ketua RT 04, 中文的意思是领事领取主张的名字。 Pak RT, Pak RT, 中文的意思是领取主张先生。Siapa nama ketua RT 04? Siapa nama ketua RT 04? 中文的意思是林司令及组长的名字是谁？再回话我们收听 Siapa nama ketua RT 04? Siapa nama ketua RT 04? 意思是临时领取主张的名词是谁？在英语 siapa, siapa 的疑问词意思是谁，用于问某人的名词。例如 siapa nama ketua RT 04, siapa nama ketua RT 04, 中文的意思是临时领取主张的名词是谁。其他的例子 siapaSiapa 的词也可以放在疑问句的后面。例子 Nama ketua RT 04 siapa? Nama ketua RT 04 siapa? 林司令及组长的名字是谁？接下来的例子是疑问名字的。Siapa nama ketua RT 04? Siapa nama ketua RT 04? 或者Nama ketua RT 04 siapa? Nama ketua RT 04 siapa? 意思是临时邻居组长的名字是谁？如果有人这样问的，你可以说出他的名字。如在绘画的凯文回答 Pak Husodo。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
Siapa nama ketua RT 04?
Pak Sudibyo Husodo, tapi aku memanggilnya Pak RT.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有题为 bertanya nama, bertanya nama, 意思是问名字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播送了。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明天我的同事给您另一主题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lembang yang enggan ku cerit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尼原创歌曲在布朗尼兰的节目。
在这个版本的印度尼西亚歌曲，我们展示了由 Hedikus Endang 演唱的名为 Bahana Pancasila 的原创原创歌曲， Budiman Bijay 创作的 Bahana Pancasila 原创歌曲，包含了对未来建立印度尼西亚国家和国家的年轻一代的希望。班加西拉的实践一直在为所有印度尼西亚人提供指导，年轻一代将冒险班加西拉，永远以班加西拉以及坚持印度尼西亚，在年轻一代的肩膀上，印尼会更先进，在世界眼中更值得信赖，他的文化和习俗会被考虑在内。这首歌还包含成为完全人类的邀请，以班加西拉的修行，以勤练的心态为基础，成为对祖国和国家有用的一代。这首歌的作曲者也不想让任何青年玷污印尼的理想，背叛国家的崇高使命，只为一己私利。各位听众， 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Hedigus Endang 演唱的 Bahana Pancasila 的广东歌曲，请欣赏。
Thank you.
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时间。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播果端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 Annie 和播音室工作室 Donny， 我无法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